在中国河南村镇银行因为暴力引发受害全户群起举派抗议之后，中国多地的业主因为所购的期货房屋烂尾，而村联抱团拒绝常态房屋贷款的风潮越演越烈，备受瞩目。有分析就话，受害业主停贷风潮同村镇银行的爆煲暴露了政府监管的黑洞，损坏了中国银行业的信用，加剧了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并且将事件扩大到金融维稳阶段。亦有评论认为，今次的经济危机的连锁反应，如果不及时止损的话，就有可能演变成中共二十大前的政治危机，以致影响总书记习近平谋求连任的布局。据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就在传闻中说中共领导班子换届问题被列为主要议题的北戴河非正式会议之际，中国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相继发生震惊社会并且受到国际媒体关注的群体事件。在7月10号，河南村镇银行爆煲激起了上千名受害的全户聚集郑州维稳抗议，被当局出动大批白衣人强力驱散。上个周末网络传出的视频显示，西安街头上个礼拜四出现了上千名烂尾楼受害业主包围陕西省银保监会并且同大批警察对峙的场面。这个是目前在中国很多地方迅速蔓延的烂尾楼业主以公开声明即将停止还贷方式展开的一场罕见的维权活动的一部分。在6月30号江西省景德镇市恒大陇亭楼盘的900几名业主率先在网上晒出一份强制停贷告知书，随后引起了饱受同样困扰的众多烂尾楼盘的业主连锁反应。一时间停贷、断供、烂尾楼和村镇银行暴雷成为了近期中文互联网上的热点话题。中国门户网站网易上面转发了一篇署名叫做郭福来的文章，题目叫做停贷潮会引发次贷危机，但是令人担忧的来了信任危机或者更麻烦。这篇文章说，如果开发商不能够按时交房，开发商即是形成了事实违约，法律应该要支持购房者起诉开发商讨回购房的全部贷款，并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如果法律不支持购房者向开发的追讨的权利的话，购房者亦只能够强制停工，所以形成了贷款人和银行之间的民事诉讼关系，银行可以起诉贷款人要求继续履约还款或者收回抵押物，亦即是首付以外的部分产权。无论是怎样，购房者对烂尾楼及时停工都是最好的方法，继续还贷只能够令到自己的损失继续扩大，所以停贷热潮就出现了。中共党媒小报环球时报的前总编辑胡锡进发文说，这些烂尾楼盘业主的呼声应该要被听到，各地政府有必要采取措施促使烂尾楼盘重新活起来，这个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胡锡进又说，烂尾楼盘的出现如果是个别的，是房地产公司的经营不善和违规挪用资金以及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如果这些事情多了，就是经济秩序出了问题，国家既要对市场行为的合规性加强监管，更加要对系统性风险高度防范。胡锡进又警告说，河南村镇银行暴雷，部分烂尾楼盘爆煲，他们彼此都是孤立的，但是这事件如果带上来的话，就会形成系统性的风险效应，值得高度警惕。他建议不要用普通维稳的思维对待这件事情。在美国的独立时评人、自媒体王健每日观察的主持人7月18号在社交媒体 YouTube 上说，烂尾楼业主找到非常好的维权方式，就是停止还贷，不用上街，不用影响，维稳当局是没有他们办法，因为开发商和银行的监管机构有错在先。
大家明白了，哦，原来你有错在先是吧，我把这个资料拿到手里，你去告我呗，最后银行还是要去告他们， 我就把这资料拿出来。
截至发稿为止，迅速蔓延的亭太潮已经涉及了包括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在内的20多个省市、300多个烂尾楼盘，涉及的资金高达上万亿元人民币。一份网传的各地亭太情况的汇总名单显示，河南省被业主亭太的烂尾楼盘数目位居榜首，多达61个，其次是湖南省的32个，第三是湖北省的27个，其中单是武汉市占了16个。在各地烂尾楼业主联合起来纷纷公告亭太，要求开发商尽快复工兑现承诺之后，中国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和金融监管机构随即开会讨论怎么应对，要协同银行支持地方政府推进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的工作。多家银行相继发布公告作出回应，监管机构呼吁银行要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与研究填补资金缺口的计划，而是停建的烂尾房地产项目复工，并且尽早将房屋交付给购房者。而在之前，河南省爆煲的村镇银行储蓄户抗议被强力清场之后的当日，当局连夜通告受害的存户答应出战支付。四间村镇银行冻结存户资金近3个月后，自从7月15号起通过微小的程序村行垫付，结算50,000人民币以下的小额存户呢，就俾部分的存户，其中好多人曾经遭遇到手机被非法付红码而出行受限。据统计，河南村镇银行的金融烂账殃及大约40万存户，资金的缺口大约是400亿元人民币。对于中国当局在处理村镇银行爆煲和房地产业困境等危机的时候表现出的相对克制和让步，在美国的独立时评人自媒体王剑每日观察主持人王剑对美国之音说，这种妥协和让步符合北京当局近年来以最少的代价解决危机的维稳模式，尤其是中共高层权力将重新洗牌的20大之前先用钱去摆平才说。王剑说，今年发生的几件大事，从铁链女事件开始到烂尾楼，当局在不同程度上都作出了让步，现在就银保监会主导软硬兼施去处理亭太潮。虽然最后银行会是最大的输家，而且没办法给全部的受害业主都拎到员工的房屋，但是可以将时间拖过去，因为中共领导层换届的20大正在逼近，当局是输不起。王剑说，党内各派边个都不知道哪派人马会因为目前的金融和经济乱局而吃亏。
习近平把话都说绝了嘛，一切就是为了这个20大，所以只要20大做成这个安定团结的。
据住在华盛顿近郊的经济学者李恒清又对美国之音亦认为，近期发生的村镇银行爆煲抗议事件和烂尾楼业主群起抗争的行动以及当局的反应呢，都是跟中共20大有关的。7月16号中国人民银行主办的报刊金融时报的报道说，在官方和房地产企业共同努力之下，涉及停工风险的多个建案近期已经部分正常施工或者传出复工的消息。不过有关的报道真实性受到网民质疑和嘲讽。李恒清就说，中共当局长期以来关于造假欺骗世人失信于民，就已经陷入了塔西陀陷阱，真话假话都冇办法令人相信。如果采取蛮横维稳的行动的话，这场信用危机可能会演变成更加严重的政治危机。
这意味着这个整个的金融系统在信用破产。
在美国的自媒人视频人王剑就说，房地产业危机和河南村镇银行爆煲暴露了政府监管存在巨大的漏洞，代表着整个中国金融业正在信用破产。中共二十大即将进入倒计时之际，习近平的政绩和过失成为了部分国际媒体和很多中文自媒体时政评论节目关注的话题。习近平的政治地位是否好像官方喉舌地为他连任造势所展现那么稳固，亦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无多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共党首习近平主政以来政治上全面倒退，2018年3月罕然挟持全国人大修宪，暴露了他想打破国家领导人陷期限制谋求长期执政的野心。 习近平的政治信用已经破产，他提倡主导的战狼外交亦叫做亮剑，一带一路、红安新区等等重要政策和项目多半都沦为烂尾工程。十年来他的好大喜功执政风格在中文政论圈落下了自大才疏、德不配位的差评，在网民中间被戏称为总加速师。特别是观察人士就说，习近平任内爆发了武汉肺炎的瘟疫大流行，这位领导人不顾拖垮经济、搞乱民生的严重后果，而顽固坚持动态清零抗疫政策，被普遍认为是为了保住他在二十大成功连任而去折腾百姓，已经酿成目前的怨声载道、民心思变的局面。而河南专制银行受害存户的群体抗议，同全国各地烂尾楼业主的强制停贷，有可能触发一场金融危机，甚至发展成冲击政权稳定的政治危机。
那么现在他们走上街头，代表的社会已经处于越来越不稳定的状态。当然这一切谁造成的哈？这当然看来还是政府造成的。
而在美国的政治学者、原北京八九学运领袖王丹在海外社交媒体 YouTube 上就说，老实的中国老百姓快要被中共当局逼到死角，至于这些买得起楼的中产阶级或者中下阶层民众通过网络串联起来进行抗争。王丹说，中共担心的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频频发生，他认为中国房地产业的下滑和目前坏的经济状况主要原因无非是动态清零和对不动产业进行的监管都是习近平折腾搞的，无愧于总加速师这个称号。
如果银行真倒闭了，你说这些老百姓能善罢甘休吗？
独立时评人李恒清就认为，中国银行业的灰犀牛已经伤痕累累，老百姓的银行存款都处于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当中。他就警告，如果中国的经济恶化到几年前委内瑞拉这样的话，老百姓不造反才怪。7月12号郑州航空港区愉发白鹿原春晓三期全体的业主发布停贷告知书，对于业主停贷可能造成违约失信，亦即是被征信系统列入老赖的黑名单的问题。这份烂尾楼盘的业主停贷告知书说，当我们的生存都是问题的时候，当我们感到绝望的时候，征信对于我们来讲亦即是一个纸老虎，一个随时可以抌到垃圾桶的枷锁，这个我们万千百姓无奈的呐喊。成都传媒旗下的网媒红星新闻引述北京律师王玉臣说，按期交付房屋是开发商和购房者的约定，业主在楼盘烂尾的情况之下单方面停止还贷，往往变成了违约方，他的征信亦会一并受到影响，还可能被起诉到法院，甚至被法院强制执行。李恒清说，在正常社会，业主断供贷款就要承担违约的失信责任，一个国家的金融业如果失去信用就会造成银行倒闭，同理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失信于民必然自毁前程，中共呢就未有一个改错的机制。一名经济学者兼时评人说，至少他的同事应该向这一名大权独揽但是光环已经退色的统帅问责，并且呼吁他遵守任期制规定按时交班。但问题就是李恒清说，这些党内同僚的老领导有没有这个挽救国家、挽救党和开创历史新篇章的魄力和胆量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